至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好，这边呢是讲什么呢？是讲说神的审判呢最终呢会临到那些行了不悔改的人。如果人呢一直不要悔改，一直活在罪中，那他的结局呢必定是什么？必定是是一个不好的，是说神的审判必临到他身上。那这边讲到说他们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犯了罪，他们还不会说认罪，不会说神啊，我犯了这个罪，我应该做什么。他这边讲说呢，这些犹太人讲呢，他们藐视啊神的什么丰富的恩慈啊，那恩慈可以说是一种神对他们很好，神一直在宽容他们，一直有怜悯，然后神呢继续什么宽容呢，就说神呢暂时容忍他们的这个罪恶，暂时呢不要降灾祸在他们的身上。你知道吗？如果神呢真正要所谓的审判人呢，他可以立刻审判，他可以立刻审判，如果要的话。那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呢，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呢本来是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们都是说乐意的把自己所卖的东西呢拿来放到这个使徒的这个面前，然后呢使徒呢就把他们分给其他有需要的那些人。那当他们把卖的东西呢交给使徒呢，他们就说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呢都卖了，就交给你们，我要跟大家一起的分享，跟大家的分享。但是呢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呢心里面就存了一些所谓的邪念，他也要说要所谓的沾一点所谓的这个荣耀，他要说我卖了我东西，但是我不要把我所有的东西呢拿出来给这个使徒，他只拿一点一部分，然后就跟使徒讲，这是我所有的东西放在你们面前当大家使用。那他们意思说要欺骗使徒，但是呢因着他们这样欺骗呢，这个彼得呢跟他讲，这是你所有的这个财产吗？那个他丈夫说是，砰，他整个人呢就倒下去就死掉。那他太太还不知道，他太太在后面。后来呢他太太也来，那使徒又问他，这是你跟你丈夫一起所献上所有的这个钱吗？所有的这个东西吗？他们说是，砰。他说那个埋葬你丈夫人的脚步的人呢已经要快到了，他就倒下来就死掉了。那所以呢如果神呢要审判人呢，他是很快的，如果要的话。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他都宽容着我们，他都容忍着我们。那而且这样的忍耐呢的意思是说比这个宽容更加长久，就是说长久很过了一段时候呢才生气。容忍的是暂时容忍这个罪恶。那忍耐呢是很久之后呢才生气。你记得在这个挪亚的这个情形。挪亚神呢容忍当时的时代呢多少年？120年才把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东西呢都灭绝，除了挪亚和他的八口，他的家人，还有他其他一些其他的动物，把他放在这个船里面能够得到拯救。其他人呢经过120年的这个容忍呢，神呢才把他们所谓的毁灭掉。那这边呢这些行了的人呢最后呢他们呢必受到这个刑罚，受到审判。他们不单单这样子藐视神的这个恩慈宽容忍耐而且呢他们竟硬着不悔改的心他们竟刚硬不悔改。那刚硬呢就是他硬着这个心不要悔改对于这个神的这个呼唤说你要悔改，他完全的没有这个回应。到最后呢圣经怎么讲呢？为自己什么继续愤怒继续愤怒呢？这个 继续呢，这个有一点意思哈。那继续呢，它的这个字呢是从英文字呢是叫 thesaurus 啊，在华文呢我们是说同类的这个语词呢汇编呢，就是说通常我们把送到我们的这个字典呢，我们是把一个字一个字，然后把它编排起来，然后呢，然后加以解释。但是这个 thesaurus 呢，就是把所有的同义词啊放在一边，所以你看到一个字呢，你可以跟相同的这个意义的这些意思的这个字呢能够看到其他的相同的意思的字，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这同义词全部偏在一起，那这就是所谓的聚集啊，把东西收起来，慢慢堆积起来。那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呢，因着他们不要悔改，到最后呢，他们呢就为自己继续做什么？愤怒，这边讲到是愤怒呢，以致神震怒，这个都是讲到说神呢，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就必须要施下他的这个审判，施下的审判啊！所以神的这个愤怒呢，到最后呢，一定会临到这些不悔改、那犯罪的人。那么这个呢，也讲到说为自己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呢是要一个人来承担的，是自己的啊！你犯罪，你必须要承担。你犯什么罪？神呢就向你追讨那个罪，所以到最后呢，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是公义，神公义的审判呢、啊？公义的审判啊！神的审判呢，一定是公义的，因为是他们自己犯罪，他们为自己积蓄这些神的愤怒，所以他们得到的这个是应得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这些，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有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不要继续在罪中生活，因为神呢，到最后呢，你越积越多啊，还有就在家里，我们有些人呢，他们爱把东西堆在家里啊，越堆越多，就变成垃圾越来越多，到有一天什么，点了一点的火呢，就整个这个屋子呢就烧起来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好，这个是第四点呢。就是说神的这个审判呢，到最后一定临到那些行了不悔改的人。Okay, 第五点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六节第七节那边看得到。第六节第七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的审判呢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的个人的，他是看每一个人的行为，啊，好，我们在有些人说，我们基督教有没有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有没有？有没有？哦，通常人家是说，在这个基督啊，在这个佛教里面，在其他宗教，他们才会讲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但是我要讲的说，其实呢，这个这样子的思想呢，在这个基督教呢也是有，但是我要澄清说，它有不同点，它有不同点啊，它有不同点啊。什么不同呢？我稍微的解释啊，在这个别的宗教呢，将他们。当他们讲到行善了、啊、做好事的时候呢，他们呢是什么？靠着自己的力量行善的。那我们呢，在基督教里面，当我们讲行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行的。坦白说，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行。当然了，你看到我这个人在做东西，但是呢，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如果按照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意念，我们的这个倾向，我们是不愿意做一些东西的，我们不愿意去探访的，我们不愿意说跟人家讲这福音的，我们不愿意跟人家说所谓的带领他来参加聚会的，这是不是我们本来所拥有的这个倾向？但是呢，神却帮助我们，所以是这一点， 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那我们的目的跟他们其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别人会要行善呢？他们行善呢是为了要什么？要得到永生。那些外邦人为什么他们做很多好事呢？他们讲做好事呢能够为你积德，积好功德，你越做越多，越多越多，如果你功德你的好善越来越多了，那到某一个地步呢你就能够上天堂，这是按照他们所想的。那但是我们呢，我们行善呢，我们不视为着所谓的要到天堂去，我们行善呢为了要讨神的什么喜悦，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呢到天堂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资格啊，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神已经把那个东西借着主耶稣呢赐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围着这一个到天堂的这个东西呢来忧虑了。我们所要做的，我们乃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是讨神喜悦。所以这个是善有善报的这个思想啊。那来到行恶方面呢，那别的宗教呢，当然你行恶呢一定有恶报了，对不对？不但有今生有恶报，来生有恶报啊。他们讲说如果你行做坏事的话，你可能下一代你变成猪啊，或者你变成蚂蚁啊，变成什么东西，这是他们的想法。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教导，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啊。我们呢在我们基督教呢，我们的思想是这样子说啊，这些非信徒呢，就算没有信主耶稣，如果他们今生呢，如果他们犯罪呢，今生他们会受到刑罚啊，可能受到立法的这制裁等等。那在将来呢，他们也会受到这个所谓的永恒的这个刑罚。但是呢，我们信徒呢，如果我们真的做行恶的话，我们犯罪的话，我们是也会受到所谓的管教，我们不叫刑罚，神呢管教我们，神用藤条呢管教我们，好叫我们更加乖一点，好，不是说把你打到要死 ，OK。而且呢，我们永生呢，在将来呢，我相信你的这奖赏呢也会受影响，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呢所不同的，在看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观念。好，这边呢讲到说我们呢必须要有恒心啊，我们必须要有恒心的这个寻求啊。凡恒心行善，这恒心呢表示说在任何压力之下呢仍然能够继续不断的按真理行神的这个旨意。那我们在行善方面，当我们讲行善不是单单说给钱啊，不要以为说单单给钱罢了啊，我们不是说给钱就是所谓的行善。我们凡是我们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旨意做他所喜悦，帮助人，使人得到益处，那这个呢也叫做善，所谓的善事，在我们基督教的思想里面。那么呢我们也要寻求什么荣耀尊贵。那寻求呢是一种不是说漫无经心精心的这个方法，乃是一心一意的这寻找啊，很努力的这寻找。就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说有一个人他掉了这个一只羊，他有100只羊，掉了一只羊呢，那个牧人怎样呢？他就特别去寻找那个羊。那个寻找呢就跟这边的寻找一样，你想那个牧人是会被随随便便的东看看西看看罢了，不是，他呢一定是有花那种心机，他一定在听，很专心的听到底哪里有这个羊的这个叫声，然后呢他就朝着那个方向呢去找那个羊。照样呢我们呢在寻求这个荣耀尊贵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那这个荣耀的尊贵呢，当然呢我们知道啊，不是讲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啊，不是讲这荣华，圣经不是叫我们来这个世界我们来寻求这个荣华富贵啊，不是的，这个呢是讲到天上的这个荣耀与尊贵。不单单这样子啊，我们也要寻求那不能朽坏之福的，不能朽坏之福。那这不能朽坏之福呢就是不能够败坏的， 这个福气呢是不能够败坏的。我们找，比如说我们寻求我们的 OK， 我们去如果我们去买一间屋子，那这屋子呢是一年里面不会坏，五年里面呢还不错，十年呢有一点旧了，你再多一百年呢，当你回来的时候呢，你看你的那间屋子呢，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博物业了，对不对？可能呢，可能已经要倒塌了，可能已经很多破洞了。那但是呢，我们要寻求呢是不能够败坏的，就好像说那些跟那个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身体是会败坏的，但是呢，将来我们的身体呢变成不会败坏的，这就是那种不会败坏，是永远长性的这一种的这个东西。所以你想什么东西呢是能够带来尊荣，能够带来这个荣耀，这个尊贵，而且不能够朽坏的呢？我能够给的一些例子就是，凡事呢能够带荣耀给神的，凡事呢能够使神的名呢得到称赞的，凡事能够使神的国度呢得到扩展的，凡事能够使人得到造就的，凡事能够彰显基督样式的生活呢，都是寻求荣耀尊贵而不能朽坏之福的例子啊！这个你只要去行，那你就是寻求那个好的，就神所要你寻求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上，无论何人呢、因为门徒的名呢、只要把一杯的凉水给这个小子里一个吃喝啊，我是在告诉你，这人呢不能不得赏识。那我们只要为着主耶稣的名做任何的东西，那我们就是在寻求将来神要为我们预备要赏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尊贵，还有不能够朽坏的这种福气。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边呢努力，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努力。那绝技是什么呢？那边讲什么？讲第七节，就以永生报应，就以永生报应。那在永生里面呢，我们有永远的生，永远的生命，同时呢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荣耀尊贵，还有不朽坏的身体。好，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阿们。好，这边呢就想到说，我们呢，如果我们的信心呢能够被试验了 ，OK， 这试验，那么呢？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呢能够胜过这些艰难的东西，那我们呢这个信心呢就比坏能够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啊，更加的更加有这个更加名贵啊。那么呢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些东西，称赞、荣耀、尊贵，就好像我们这边所说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追求凡事能够使神得荣耀，凡事能够使他的名得到称赞的东西。那这二人呢，二人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个第八节那边，我们来看第八节那边讲，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了，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边呢讲到说，那些犹太人啊，他们凡是结党，那结党是什么意思呢？结党就是分门别类，闹纷争啊，很爱纷争。那这些人呢，他们另外一点，他们是不顺从真理啊，他们一直抵挡真理。之前呢我们在一章第十八节那边，我们也是看到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呢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 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这些人呢，他们接党，他们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什么？不义啊。那真理跟这个不义呢是相反的，你不行真理呢，你就行什么？不义。如果你行不义呢，你就不行真理；如果你行真理，你就不行不义，就是那么简单的。好，那么呢，到最后是怎样呢？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什么叫愤怒呢？那愤怒呢，通常是讲做，只不过是心中的一种叫怒气啊，怒气啊，这个是代表说神呢对这个罪恶的这个愤恨啊，这个怒气。那恼恨呢？恼恨什么？恼恨呢是指表达出来的这个怒气啊。我们有这个怒气，有时候我们有这个里头生气那种气啊，但是我们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讲的恼恨的时候呢，是把那种怒气呢表达出来，好像一阵的这个风暴那样啊，那是很可怕的。好，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如果神呢把他的这个对这个罪恶的这个感受呢，把它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些人呢就会承受那些很严厉的这个审判。所以呢，神呢就将什么患难困苦啊加给一切作恶的人。什么叫患难呢？所以呢，这些患难呢是表示说那些挤压，患难的意思是挤压的意思，哦，挤压表示说呢，灾难呢会从把它压的呢喘不过来，这样子的意思。那困苦呢是它的意思，原来意思呢，把一个人呢限制于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面，很狭窄的空间，表示说呢，这个灾难呢从四围的临到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可以躲，他已经是无路可走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呢是很不好的，神会把他的烈怒呢临到他们身上，将患难呢困苦呢加在这一切的人。所以神呢的确是按着公义，按着他的这个按着他的这个个人所行的呢报应他们个人。好，另外一点关于这个神的审判呢，我们可以讲呢是公平的，公平的。因为他们讲什么呢？将患难困苦先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你们的圣经有些人是希腊啊，是同样的意思，就是 Greeks， OK 所以神呢是很公平的，他把这些灾难呢加给这个犹太人先。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呢有神的律法，按理说他们知道怎么行事为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着应当神所对于他们的这个要求呢行，以致呢神呢必须要审问他们。然后如果有这个荣耀呢尊贵呢，神呢也先嫁给谁先呢？也嫁给这个犹太人，然后才嫁给这个希利尼人。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公平的，神的审判呢公平的。以后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神呢一定会很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他不会偏待人的。他不会说因着你是哪一个学校的这个或者什么博士啊，或是因着你有多钱啊，或者因为你以前你很厉害做东西，或者因为你很你很厉害唱歌，那神呢就所谓的另当另外用另一种眼光来审判你，不会的。神呢会很公平的审判每一个人，这个是神所讲的。那另外一点呢是从这个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二节呢讲到说这个公平呢，那公平这边也是有一个我们来看这边，神是很公平的对待。那这边讲到除了他很公平的按着这些犹太人竟然有这个律法呢，他们 他们呢若犯法呢就必须先受刑罚。那另外一点呢是讲到说凡没有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立法灭亡啊。这边呢是讲到说当然有立法就按照立法审判，没有立法呢就按着没有立法的这个情况呢审判。这个从13节到15节呢那边呢我相信你们我们看一看，我们稍微的看一看啊。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立法为义，乃是行立法的称义。没有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那我们知道呢，在以前呢只有这个犹太人他们有这个立法，所以他们知道说神说你要拜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就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说不可行淫，他们就不行淫；不可偷窃，他们就不要偷窃，他们很清楚的。但是这一边讲呢，那些没有这些立法的人他们会怎样呢？他们呢是让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然后我们中国人以前那些他们自然他们有自己的立法了，他们自己会想出一些什么一些道德上的一些规则。所以呢这十五节讲呢，这是显出啊立法的功用呢刻在他们的心里这个所以这立法呢功用呢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呢同作见证。那是非之心呢就是我们的良心，良心呢他在做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呢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简单的说呢，圣经要讲跟我们讲的说，这个立法的功用呢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心中的。你没有立法，你的心中呢有那个立法的功用在里面呢，那你的良心呢就在那边说这看着你。然后如果呢有一天呢你去偷东西，那你就想我偷东西对还是不对，你心里会知道说偷东西是不对的，自然会跟你讲的，对不对？如果你问那些我们那些那些以前的人，偷对不对？不对。不孝敬父母对不对？不对。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的。所以呢他们里面呢是有那个律法在里面的，他经过这个良心呢来做见证。然后他们思想之后呢，思想那么这所谓的所谓的评估啊一下对不对，你做这样对不对或者错。所以呢所以神呢是很公平的，没有立法呢他就按着我们的良心呢来审判。那这并不表示我就说这不表示说以前的人他们可以按着按着良心行事而什么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没有立法的话，神就按着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呢审判他们其实呢没有人呢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无论是你行立法或者是按着良心的行，都没有办法所谓的称义。所以这个神的审判呢是很公平的。那最后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第16节那边看到，就是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藏的日子，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这边呢我要讲到神的审判呢是审判人隐秘的事，人隐秘的事。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躲藏我们所遮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东西，那但是在审判的那一天呢，这一些东西呢都不能够隐藏的，都要敞开的，神呢看得一清二楚的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想到这个神的审判呢，我们就说我们就会认了起来，我们就醒了起来，我们到底我们这样子生活对不对，我们做的东西对不对每一样东西呢他都知道的。就好像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2章36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哇，闲话，有时我们在房间里面我们讲的话，也是可能不能够，人是不能够听的，是不是？有时候，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是啊、神要我们小心的，神呢要审判人隐秘的事，啊，这个我们，所以我们总的来说，神的这个审判呢是有很多方面的哈。我来总让你们给你们一个总结一下，所以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审判呢。第一点呢是不能够推诿的，第二呢是按着真理呢，而且不能够逃脱。那些不悔改的人呢，他们最终呢就要受到这个审判。第五呢，他是按着个人的行为，你做得好，神就按着你的行为审判。那第六呢是公平的，神是按着他所赐给每个人的这个恩典呢，所在审判。然后呢，而且呢审判人隐秘的事。在我们还没有完之前呢，我们来看最后一处经文。我们看呢，当审判的时候呢，最后的审判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20章。我们来看第20章。启示录第20章。这个是所谓的白色的大宝座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五节好吗？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五节，一起来念，一二三。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件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件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阿们。我们再看一看了。那这边讲到说，将来呢有一天啊，看见有一个大宝色的宝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还有在上面坐着啊，坐着。那之后呢，所有的天地呢都没有了，没有可见之处。那我看见什么？死了的人呐、啊，死了，无论大和小啊，啊，贫或者是富啊，都站在宝座前了、啊。每个人都站在，然后呢，案件，哦，展开了。那案件呢？案件呢？这个如果你看英文呢，是复数为的，就很多案，很多个，哦，不是一个罢了，案件很多，并且另有一件展开啊，就是生命册。那这个讲到特别一个生命册，那生命册呢，就是记人的名字啊，人的名字，死掉的人都凭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死的人都照着这些案件啊，另外不是生命册啊，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什么所行的受审判的。当然就是就他们所行，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呢，到十三节呢，疑似海叫做其中的死人呢、啊，死亡阴间也叫做这种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他们都照所行的。那我们所行的，会将来一定会受审判。然后到最后呢，到十四节那边呢，怎么十五节那边，若有人名字啊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这个呢，这关系到我们的名字呢有没有在生命册里面。那我们相信呢，凡是信主耶稣的人呢，我们的名字呢都写在这个生命册里面，啊，这是神答应给我们的。那凡是呢没有相信主耶稣呢，他们这样的结局呢，就是他名字呢没有在里面，那没有名字没有在，就丢在这个火湖里面。那在火湖里面的结局什么呢？你如果你看上面的十节，第十节那边，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 永永远远。这些人呢，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呢，他们的受苦呢，将会是永永远远的，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三天，是永永远。所以呢，我希望呢，接着我们这样子讲，接着我们看这个圣经，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呢，我希望你们，我求你们能够好好的抓住机会来相信主耶稣。审判呢是肯定有的，一定有的，啊，那我们必须要决定要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主耶稣，你就能够得救，那你就能够真正所谓的行善。那当你行善，你能够得到寻求那尊贵那个荣耀，那些不朽坏的东西，将来呢也会得到永生。那至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我们看了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更加谨慎，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得救了就什么东西都不怕，我们更加要小心，免得呢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呢被神所责备。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求主耶稣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啊，将来你会审判。